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56集。
我们只能看到他留在那里的东西。
索菲提醒我，
他有可能已经把关于前男友的一切全部删除，邮件、信息，还有照片。
我知道，
或者是他干的，在周六晚上。
我们会联系电信公司拿到他的记录，我想斯蒂夫应该正在处理，把他的电子邮箱的内容发给我一份，也抄送给斯蒂夫。另外，你能和他的电子邮箱供应商谈一谈吗？拿到操作记录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比照他实际上都留下了些什么。
我的电脑组有人，有个朋友是供应商的高管，等我把这个该死的花瓶包好，就让他去问一下。你真该来瞧一瞧，4英尺高，边边角角都是雌哈巴狗，还糊满了血，这样实际上倒让它好看了些。
被害人的笔记本电脑呢？跟我说说上面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吧。
我觉得有点冷，专案室里传出煮无味速溶咖啡的声音，听上去不错。
你想要有意思的证据，就给我一个有意思的被害人。这个女人日子过得很无聊，她经常泡在网上，但据我们所知，她从来没去过网上什么隐秘的角落。我们电脑组的人仔细查看过她最近几个月的上网记录，大多数时间，绝大多数都是在旅游网站上。她在查阅澳大利亚、印度、加利福尼亚、葡萄牙、克罗地亚的信息。她还搜了几次都柏林的网课，看了大学里的艺术课程，买过一大堆打折的名牌衣服，读了一些涉黑案件的相关报道，真是渴望刺激。都知道他在其他地方都找不到刺激。
这也是在我看到艾斯林家那小小的真实犯罪图书馆时的想法。我把咖啡的事儿忘光了。
没错，
我说，努力让声音保持平静。
你能记住是哪些案子吗？
弗朗西汉农，还有那个被切掉舌头的人。我都忘了报纸上可是对此大做文章，反正这让那些记者都兴奋坏了。
这些人都来自同一个黑帮组织，一伙北方恶徒，头目是个不折不扣的变态，名叫库埃鲍尔·拉尼根。那两个案子都是布雷斯林和麦卡恩负责的。
听起来好像还真跟我们的被害人有关系。
要是艾斯林跟库埃鲍尔的喽啰们混，那他这算好的了。
电脑上还有什么东西吗？
索菲那边传来更剧烈的泡沫包装纸的沙沙声。
他读了很多同人小说，主要是言情类的，不带色情描写的那种。我的人对此感到很失望。他说自从看到朱丽叶早早地醒过来，跟罗密欧过上了幸福生活，他就不再读书了。
真可爱。记录里有约会网站吗？
没有。
留言板？
没有。而且我的人说没有人对他的历史记录动过手脚。
你们能查查更早以前的记录吗？我们需要知道他至少最近6个月的活动情况，要是能找到1年的就更好了。
索菲吹了口气。
你确定吗？要是把我们电脑组这边的人惹急了，他会把他上过的每一条网址都发给你，你下半辈子就只能在查看全宇宙各种设计师品牌店的网页里度过了。
这就是老天发明助手的原因，还有电脑，对吧？
别催我。
索菲嘴里咬着胶带说。
我就要讲到最关键的部分了。我的人看了他的文档，里面只有一点发现，他在几个月之前刚刚更新了自己的简历，看上去他正在考虑换一份工作。他还看了他的相册，大部分都和他在手机上的照片一样，在各种俱乐部里面的自拍。不过有一个文件夹是有密码保护的，创建于去年的9月，名字叫贷款。但是谁会给他的贷款拍照，还在上面加了密码？
我都不需要喝咖啡了，已经完全清醒。9月距离艾斯林遇见罗里的时间是足够久，而按照露西的说法，那时他跟某个神秘人刚刚勾搭上。
文件夹名字是伪装，让浏览他文件的人失去兴趣。在那个文件夹上的进展如何？
没有进展，我的人都快把一本字典输进去了，试了艾斯林名字加上生日的各种组合，但都没有用。
你们试过他的脸书账号密码吗？
我们还没有拿到他的密码，他的脸书和谷歌邮箱在手机上都是开启的状态。我们用他的密保问题重置了密码，我的老天，问的是他妈妈的闺名，我们这才能轻松地登上他的其他电子账户，而且供应商那里也没有密码，都是加密的。
你们的人还在忙这个吗？
是的，他打算破解了。这家伙可不是杰森·伯恩，他可能还不是我的人的对手。我只跟你讲，把这个文件夹锁起来，他至少是认真的。
我相信你和你的人。
我体内的肾上腺素再度涌起，不管我多么努力的克制，我都会想象索菲的伙计破解了密码，双手捧着艾斯林骑在库埃鲍尔拉尼根身上的照片，照片的背景是数着钱的布雷斯林。
搞定了告诉我好吗？
第一时间告诉你。
索菲又撕了一条胶带，把它拍在什么东西上。
这样就行了，这东西真是够丑的，我有点希望他们能把它砸碎，那会让这个世界更美好。
我去找布雷斯林，伯南戴特说他在楼里，但是办公室里却找不到他的人影。我一开门，叽叽喳喳的聊天就变成了若无其事的凝视，我一关上门，里面便泛起一阵窃笑，大家又聊开了。食堂里也找不到他，我上楼准备去专案室。我刚一上楼梯平台，就听到慢吞吞的播音腔从楼梯井的方向传来。布雷斯林正在我头上的什么地方低声说着什么。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镜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